那我们今天继续来跟大家要分享的服饰加油站呢，就是我们要分享我们的使徒行传啊。今天是我们第60次分享，我们要分享的主题呢叫做暗杀阴云啊。在我们开始的时候，我们先来做一个简短的祷告。主耶稣基督，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我们向你感恩，我们向你赞美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你是爱我们的主，你是眷顾我们的主。你圣经里面赐给我们的每一卷书，每一句话，都是能够造就我们生命，都是大有能力的。为此我们向你感恩，我们特别感谢你把使徒行传这段的经文赐给我们，特别让我们去明白圣灵怎样做工，教会怎样建造，福音怎样拓展。为此我们向你感恩，我们把我们今天晚上要分享的使徒行传23章的经文交在你的手中，求你的圣灵亲自引导我们，让讲台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，也求主你让我们每一个听到的弟兄姊妹都被你的真理所激励的时候，我们就同得造就。感谢赞美你，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。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，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，阿们，
阿们。
好，我们感谢主。那我们今天要分享的呢，就是《使徒行传》23章的经文哈。因为这段经文比较长，那我请大家提前就是有学习，我们就不把经文全部读出来了。那我们有一节的经文呢，我们想请我们的小董弟兄帮我们把这节经文读一下，好不好？《使徒行传》23章14节，
他们来见祭司长和长老，说。我们已经起了一个大事，若不先杀保罗，我就不施什么。
好的，谢谢我们的小董弟兄帮我们读经哈。感谢主。那我们看哈，就是其实大家知道，就是我们上次跟大家分享，就分享到《使徒行传》23章的第11节。那到第11节的时候，我们看到保罗在这个耶路撒冷的犹太公会受审，但是保罗非常的被圣灵所充满，有智慧，然后大大得胜。那么在这个公会审判之后，保罗大大得胜之后呢，这个就发生了这样的事情，就是我们看到有40多个犹太人，他们聚集找到祭司长和长老说，哎呀，我们起了个大事，我们要杀保罗，然后我们要暗地埋伏在哪里，然后在半路上面要杀保罗，把保罗骗出来，我们要杀了他。那我们知道这个事情很奇妙，他们的这个商议就被保罗的外甥听到了，那保罗就让他去找千夫长，那千夫长呢就马上派了兵来保护保罗，然后把保罗带走，然后带到凯撒利亚。那这个就是大致的故事的一个概况。那我们今天呢要借着这个故事，我们要好好的去看一些很重要的真理，因为我们的这个焦点不是在故事，不是满足我们对历史故事的好奇心，而是我们要看一看这次的这个事，这个暗杀保罗的这个阴谋哈，那么这些要暗杀保罗的这些人，他们的本质是什么？然后我们还要看看这次暗杀未遂事件哈，因为没有杀掉保罗，那么显明了上帝做了哪些工作？然后这次暗杀未遂事件给今天的我们又有哪些重要的启迪？我们求主来带领我们。那我们就分3点来跟大家去分享。首先第一点，我们来看看那些密谋要暗杀保罗的人，那他们的本质是什么？就是我们要讲宗教杀手哈，因为这些人并不是什么因为经济，因为什么政治，是因为宗教的缘故想来杀保罗。那我们来看一看，我们说他们的本质是什么。那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，我们刚才看到的经文就是，其实这个使徒行传23章12节就讲说，到了天亮，犹太人就起誓说，不杀保罗就不吃不喝。你看这些人起了很毒的誓啊，就说一定要杀保罗，如果不杀保罗的话，我要把自己饿死。那我们看到其实这就是他们说的话，那么后来他们没做成这件事情，我们相信他们后来吃饭了，没把自己饿死。但我们去看看这些人他们的本质是什么。我们说你看这些犹太人的时候，这些犹太人不是无神论者，这些犹太人也不是信奉罗马帝国的那些异教之风的，他们是所谓的犹太教的人。所以我们看到他们是怎样的生命本质呢？我们有时候会困惑，我们说，哎，这些人不应该是跟我们一起做工的吗？他们怎么是这样子呢？我们说他们是福音的仇敌。为什么他们成为福音的仇敌？我们说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，你看到这些犹太人他们是律法主义者，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自以为意。 所以他们想立自己的义，所以呢他们就特别的痛恨福音，然后总想去消灭福音。其实他们并不是只是想把保罗这个人杀了，他们跟保罗没有什么私仇私怨，而是因为保罗是传福音的，他们就恨恨不已。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，你要看清楚，这些人虽然是在犹太教里面的，但是他们想要的是什么？他们只想要我的宗教，而其实不想要上帝的福音。他们只想立我的义，所以不想因信称义的福音。他们只想要我们人的宗教，所以其实他们就变成极端仇视上帝的救恩，这是他们的本质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不要以为说一个人他只要是在教内的，或者说他是犹太教的，他是宗教人士，那么他们就会跟我们的福音工作能够搭配。不是的，其实很多时候福音工作最顽梗、最危险、最恶毒的敌人，常常都是来自于跟我们相关的，甚至有的时候就在基督教会的里面。所以我们要看到，这是第一个。那第二个，我们再去看，我们说这些人他们是律法主义者，我们去看看这些律法主义者他们的本质。就是你看这些人，他们说为了杀保罗，说不杀保罗我们不吃不喝，而且他们去找祭司长，说的要找这个罗马的官长，然后骗他们把保罗骗出来，然后杀掉保罗。弟兄姊妹啊，其实这些人是律法主义者，这些律法主义者他们表面上都是为什么恨保罗，他们就说因为我们是爱慕上帝律法的，保罗讲的福音在反对我们的律法，所以我就恨他。其实他们是不是真的爱上帝的律法？所以有些基督徒很可爱，说我们这些基督徒啊，我们因信称义的基督徒，我们是爱福音的，但他们是爱上帝律法的啊，他们真的是很爱上帝律法。我说你搞错了，弟兄姊妹啊，他们其实律法主义者的本质，他们并不爱上帝的律法，他们表面上要爱慕律法，其实他们以所谓爱慕律法的名义做什么事情呢？他们以爱慕律法的名义要立自己的义。你先看清楚这些，而且我们再讲，你注意，所有的律法主义者在这个事情上面告诉我们一个真相，他们同时一定是反律主义者。为什么这样去说？你看，他们密谋要杀保罗，其实上帝的律法讲得很清楚，不可杀人。上帝的律法还讲了什么呢？上帝的律法还讲了说，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。他们是准备骗保罗出来杀掉他，所以这两条诫命他们都公然违背了。而且其实连他们的法利赛人，连他们的律法师，主耶稣挑战他们的时候说，律法的总纲是什么？他们总结说，律法的总纲是爱这个尽心尽性尽智尽力爱主我们的神，其次也相仿爱人如己。所以律法的总纲是爱，但是你看到他们心中充满的是什么？充满了仇恨。所以律法主义者一定是反律主义者，你千万不要以为说，哎呦，他是个律法主义者他不反律，我们这些讲福音的人是反律主义者，搞错了。我们讲福音的人既不是律法主义者，也不是反律主义者，我们是领受基督的福音，然后在基督里面使上帝的律法得到尊荣。所以你要明白，律法主义者他才同时又是律法主义又是反律主义，你要看清楚。而且从这个角度你再去看这些犹太人的表现，告诉我们一个重要的真相，律法主义者从来不敬畏上帝。他们其实不单不敬畏上帝，他们其实是恨上帝的，特别恨哪位上帝呢？特别恨我们这位救赎主耶和华。就是我们的救赎主不仅仅是圣子上帝是救赎主，圣父上帝也是救赎主，圣灵上帝把救恩放在我们心里面，所以救赎的工作是三一真神一起做的。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，你要知道律法主义者也不是说他只是恨圣子上帝，他很爱圣父上帝，不是的。律法主义者对三位一体的真神上帝都没有敬畏，他们特别深深恨恶上帝的救赎，所以这才是他们的本质。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。那第三个我们要去再去看的时候，我们说你要去看到律法主义者他们其实想立自己的义，然后他们这个不服神的义，然后他们想立自己的义，他们就与神仇为仇。就像我们前面放的经文一样，像罗马书十章三节、罗马书八章七节，这里面讲得很清楚，其实律法主义者他们是体贴肉体的，律法主义者他们不服神的义，不知道神的义，想立自己的义，然后他们也不能服神的律法，是不真的是反对上帝律法的。那么我们继续讲，我们说其实你还要明白一件事情，律法主义者看起来很凶悍，他们非常的不顾一切的真理，不顾上帝的律法，然后想残害神的百姓。但是你要知道他们真实的身份是什么，我们说他们真实的身份是最彻底的失败者。 为什么这样去说？就像我们在这里放的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讲的说，我们晓得万事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，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。你要看到上帝应许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我们得益处。所以这些律法主义者，他们设计了各种阴谋诡计，想拦阻福音，想残害福音工人，但是他们所有的诡计都要失败，没有一个成功的。弟兄姊妹，我在这里讲的很绝对，他们没有一个诡计成功的，他们所做的其实全都失败了。你即便看到他们用石头把斯提凡打死了，但其实他们也是失败的，因为斯提凡主就是借着这个殉道把斯提凡接走，而且斯提凡的去世要使整个耶路撒冷的教会更勇敢地传福音，把福音传到更大的地方。所以你要明白，这些抵挡福音的人，他们所有的诡计在上帝面前没有一个成功的，全都是失败的。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，你一定要知道为什么这样去说，因为他们最阴险、最凶恶、最恶毒的诡计，按着上帝的应许，按着上帝的真理，只能为我们的益处效力。所以弟兄姊妹啊，我们不要怕律法主义者。其实你看到一个律法主义者他很凶，你看到彼得都曾经怕他们，所以在加拉太教会当那些律法主义者跑来的时候，彼得都吓得不敢跟外邦的基督徒一起吃饭。但是这是信心软弱，这是忘记上帝的真理。我们要看见上帝真理之后，一点都不要怕他们，因为他们从来都是可怜的失败者。律法主义者从来都是可怜的失败者，只有传福音的人才能胜了再胜，才能不断得胜。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。我们去看这些宗教杀手的时候，你要知道他们是福音的仇敌，你要知道他们律法主义者一定是反律主义者，他们是恨上帝的，他们不是爱上帝的，他们不敬畏上帝，他们特别痛恨上帝的救赎，但是他们所做的一切的诡计全部都失败，所以我们不要怕他们。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。那第二点我们要讲的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们来看看上帝的手，就是我们放了一张图片，怎么那么巧保罗的外甥哎，就听见了这个话，就赶紧告诉保罗，然后那千夫长就派人把保罗保护起来送到凯撒利亚呢？那么我们在这里要看一看，我们说我们去看这背后上帝的手。我们刚才看了宗教杀手那些犹太人的手段都失败了，我们再看看上帝的手，我们去看看上帝的工作。那我们看上帝工作的时候，我们说我们先回想这个使徒行传二十三章十一节，那里面我们上次分享的就是这个上次分享的最后一节，就是保罗在这个犹太公会这个在审判当中大大得胜以后，主站在保罗旁边跟他说，放心吧，你怎样在耶路撒冷为我做见证，也必怎样在罗马为我做见证。所以我们讲到上帝的工作，上帝的手中，我们首先看上帝的应许。你一定要记得一件事情，就是主的应许绝对不会落空，只要上帝答应我们做什么事情的时候，他一定会做成。而且呢，再去看这些犹太人，四十多个犹太人密谋要杀保罗，没杀成功。你一定要记得一件事情，人的诡计不管多么诡诈，不管多少人用了多少的诡计，都不能破坏上帝的应许。所以我在这里放了一张图，大家知道这个故事就是讲的约瑟的故事。其实上帝应许约瑟，给他极美的祝福，约瑟小的时候也不知道，就把这些这个他的哥哥们的这个凶险，然后就跟哥哥们父母都讲了，然后哥哥们后来把约瑟给卖了。但是他们把约瑟卖了，他们用人的恶意卖了约瑟，那么让约瑟变得离上帝的应许更远了吗？不是，是让约瑟离上帝的应许更近了。所以我们要记得一件事情，人的反对不会使上帝的应许受拦阻，恰恰相反，人的诡计、人的反对是上帝应许落实的阶梯。所以我在这里又放了一张图片，就是我们大家也很熟悉的这个圣经里面的故事，就是那个扫罗，扫罗抡枪刺大卫，大卫在那里为他弹琴驱魔，扫罗要刺死他。那么扫罗因为知道上帝应许了扫这个大卫将来要做王的，所以扫罗总是想杀大卫。但是扫罗对大卫的每一次逼迫，不是使大卫离以色列王座更远，而是一步一步的让大卫靠近，越来越靠近以色列的王位，就是上帝所应许的。弟兄姊妹，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，不要怕人的诡计，不要怕人的反对，只要上帝应许我们的，一定会落实在我们身上。人的诡计和反对只会成为上帝应许落实的台阶，让我们离上帝的应许越来越近。这是我们看到第一个。第二个，我们要看看上帝的掌管，就是我们看到那个圣经里面讲到说， 当这些人密谋要害保罗，甚至说要杀保罗啊，如果不能不杀掉保罗，我们饭都不吃，水都不喝。他们说这个话的时候，保罗的外甥就听见了。为什么保罗的外甥这么碰巧就听见了呢？我们说，其实我们去读圣经，我们有一个认识，是这个世界上面最聪明的物理学家、最聪明的社会学家、最聪明的思想家都不能明白的，就是他们以为这个世界里面有很多的偶然，很多的碰巧。我们说不，这个世界里面没有碰巧，只有主的手，只有主的旨意，只有主的掌管，主掌管万有，连每一滴雨水落下来路径，耶和华都知道，耶和华都掌管。所以上帝不许可的时候，我们连一根头发也不会掉在地上。所以这就是上帝的掌管。所以保罗的外甥听见他们的诡计，不是碰巧，而是主的手。而且我们再去看的时候，保罗听到他的外甥说了这个话，他马上说请一个百夫长来，然后让这个百夫长说什么呢？你领这个少年人去见千夫长。就保罗知道百夫长你还处理不了这个问题，就是让千去找千夫长，然后千夫长果然就安排把保罗连夜带走，保罗就没有受害。那我们看到保罗的智慧，我们在这里也要知道保罗的智慧从哪里来，从主那里来。所以你要记得一件事情，主赐给他工人的智慧远胜仇敌的诡计。弟兄姊妹，你不要觉得说，哎呀，梁弟兄，我觉得我这个人没有那么聪明，我对很多事情没有那么多的想法，我不是那些人从小就会下棋的人，哇，他们思维很缜密，他们经常有别人想的什么东西，他一下要想三步，想五步，我就顶多想一步，哎呀，我觉得我没办法胜过人的诡计。我说不需要担心，弟兄姊妹，只要你是耶和华的工人，上帝赐给你的智慧就足够远胜过仇敌的诡计。在保罗身上我们就看见，所以保罗很有智慧，然后让千夫长来处理这个问题，然后千夫长就很好的处理。而且我们再去看这个千夫长，他听到这些话以后，他马上做了安排，安排了几百个人护送保罗。而且呢，他写了一封信，在信里面说这个人被犹太人拿住，将要杀害，我得知他是罗马人，就带兵丁下去救他出来。你看保罗这个罗马人的身份，是他没出生的时候，他生来就是个罗马人，所以这个身份呢是保罗没有归基督之前就有的，但是上帝呢就早就给他预备了这个身份，然后逼迫保罗人，其实罗马这些千夫长百夫长也并不是福音的助手，他们也是逼迫的，但是他们很看重保罗罗马人的身份，所以赶紧写封信邀功，说我保护了一个罗马人，我保护了一个罗马人，没让犹太人害死，长官呐，你要记我一功啊。你看这就是主的奇妙，所以主他掌管万有，甚至让那些逼迫我们的人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反过来保护我们，这就是主的掌管。所以基督徒啊，我们知道主的掌管是在福音里面认识主的掌管，而不是在那种错误的，哎呀，就像异教之风说上帝什么都管，但上帝很严苛，吓死我了。不是，我们知道上帝什么都管，他是恩慈的救主，他是我的天父，基督是我的长兄，圣灵是我的保惠师，所以我知道主掌管万有是我最大的安慰，因为逼迫我们的人反过来都会保护我们。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。那第三个，我们说我们盼望大家在这一系列的事情当中，特别这一段的描述没有特别去讲说上帝做了什么，但是我们要用信心看见什么呀，看见主的手。所以我在这里放了一节经文，也是我自己很喜欢的经文，就是诗篇的123篇第二节，说看哪，仆人的眼睛怎样望主人的手，使女的眼睛怎样望主母的手，我们的眼睛也照样望耶和华我们的神，直到他怜悯我们。弟兄姊妹啊，所以我们要用信心去看看主的手，你不要总是用肉眼，用你的理性总是盯着仇敌的手会做什么。我们如果整天看这个，我们越看越心慌，越看越惧怕。但是你要用信心去看主的手，你要看见主耶稣基督他的钉痕手，他是爱我的。我要看到主耶稣基督他的手在掌管着，我们的天父上帝的手在掌管着，圣灵上帝在掌管着。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，弟兄姊妹啊，你去看，我们去做一个对比。我们说你去看仇敌的手，那仇敌的手他们充满了恶毒，但是也充满了败坏。 所以仇敌的手是残缺不全的，仇敌的诡计是漏洞百出的。但是主耶稣基督的手，他手上一个钉痕，那个钉痕是爱我们的记号，而不是漏洞。那个钉痕是表明我们在他的手上，在他的心里。所以基督的手没有漏洞，充满了能力，所以他的手在掌管万有。所以主耶稣基督在福音大使命的时候特别跟门徒讲说，看哪，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，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。弟兄姊妹啊，所以我们要看见主的手，你不要只是看见人做了什么。所以我们基督徒是要注重新闻的，我们要知道这个世界里面发生什么事情，但是仅仅看这些是不够的，我们一定要转过来看谁啊，看我们的主。主啊，你的手在哪里？你在做什么工作？主耶稣啊，你的钉痕手在哪里？你的钉痕手正在扶持谁？愿你扶持我，愿你的手指引我，让我与你同工。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大不相同。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。那我们要讲的最后一点，就是第三点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们说，我们去看看这次暗杀未遂事件给今天的我们有哪些重要的启迪。我说我们就要用信心的手拨开这个暗杀的阴云，我们去看一些非常重要的东西。哪些非常重要的东西呢？就像我们在这里放的这些这个图画哈，那么我们看到，其实我们也放了这两节的经文，就是千夫长得到消息以后，就叫了两个百夫长来说，预备步兵200，马兵70，长枪手200，然后今天晚上就往凯撒利亚去，然后预备牲口给保罗骑上，护送到巡抚那里去。所以我在这里选了一张图，你看罗马士兵总共派了多少呀？派了470个人来护卫保罗。那40多个犹太人想杀保罗，但是有470个罗马的精兵来保护保罗。弟兄姊妹啊，我们用信心拨开这个暗杀阴云的时候，我说我要有给大家三个启迪，三个鼓励。第一个，我们要有信心的看见，看见什么？看见主的奇妙得胜。主在我们身上从来都是要彰显得胜的，不管仇敌是怎么想攻击我们，不管反对我们的仇敌有多少，哪怕40多个人密谋痛恨不已，说的不杀保罗誓不吃饭，但是你要记得一件事情，保护我们的总比逼迫我们的更多而且更强。天地万物都是保护我们的，上帝让万事万物为我们效力，让我们得益处。你要看见，这是我们说的第一个，你要有信心的看见。第二个，我说我鼓励大家要有信心的听见，你要把信心的耳朵竖起来听什么？不是仅仅听见犹太人谋害我们的诡计，而是更重要的要听见什么？听见主的应许。你要看这个故事，不就告诉我们很清楚的道理吗？很清楚的真理吗？这些40多个犹太人，我相信他们没有绝食而死。所以你看，人的话一阵风吹过来就飘走了，但是主的话呢，安定在天，永不动摇。所以你不要太在意人说了什么，人赞扬你也好，人诋毁你也好，人毁谤你也好，人设了什么诡计甜言蜜语也好，风吹过来的时候他的话就吹走了，但是主给我们的应许呢，安定在天，永不动摇。所以主应许保罗说，你在耶路撒冷怎么为我做见证，将来在罗马也怎样为我做见证。所以保罗一定会去到罗马为主做见证。所以主给我们有哪些应许，我们要留心听，听见以后我们就知道这些事情要安定在天，这些应许还要落实在我身上，一定彰显出来。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。那第三个，我们说我还鼓励大家，我们要用信心拨开阴云之后，我说我们还要有一个信心的手和一个信心的脚。我们要伸出信心的手干什么？与主一同做工。主的钉痕手要牵着我们，我们要拉着主耶稣基督的钉痕手，我们跟主一起去做工。我们要迈开信心的脚步。信心的脚步是什么？信心的脚步不是说只是自信我做的事情一定 OK。 我们说自信在基督里，我们有自信是好的，但是还不够。信心的脚是什么？信心的脚就是跟着耶稣走，主往哪里走我就往哪里走。当我们这样去做的时候，我们伸出信心的手与主同工，我们迈开信心的脚与主同行的时候，你要注意，我们在这张图片上面，我们看到有470个罗马精兵在保护保罗，其实真正护送保罗的是我们的主，是我们的主差的470个人来保护保罗，而一路上主都与保罗同在。 所以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之后，我们就大得激励。所以求主带领我们，让我们真的是看见这些，知道这些的时候，我们就心得安慰，我们就大得激励。所以保罗虽然经历了一次暗杀未遂事件，但是他大大得胜。我们在今天也是这样子的，我们今天也会经历仇敌的各样攻击，但我们也一定会大大得胜。我们感谢主。那这个就是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内容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还是按照我们的惯例，那么我们接下来就是大家的我们的自由分享讨论。那借着我们今天所讲的这个信息，那主向你说了什么话，最触动你的是什么，然后主给你哪些安慰激励，让你更有信心面对人的恶意。那大家这个谁有感动哈，就可以打开麦来分享。然后那我们就还有十几分钟的时间，好，所以大家就抓紧时间来分享好吗？